靠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能丰丰富富临到我们，所以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一个在你面前荣耀的日子，让我们你在长期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都能得到。主啊，谢谢你，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非常丰富，可惜我们所得的很少，所以求主你恩典我们，将我们知道如何大大的张我们的口，让你丰丰富充满我们。所以主，你已经在我们各地在各地方升起了许多爱你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主啊，我们相信你不但升起我们，你还要召集我们，你还要接力我们，你教我们成为国度的人才。所以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教导我们，教我们知道如何的仰望你，依靠你，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应该是到第五了啊，第五呢，我想我不同你们一条一条的都讲啊，因为第五是说如可能应依据圣经原文的意义和文化来解释，但是符合上下文一贯的思想。第二句话相当重要，特别以后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念希腊文希伯来文的，那么当你解释的时候，你不好完全根据这个字根的意义，你一定要晓得这个字根意义来解释的时候呢，要根据上下文来的解释。因为一个字用在一段经文里面，是为受这个上下文的统治的。为什么不我要特别提出这一点呢？因为我发现有些同学们，在神学的同学们，他们念了一年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的文法，那么以后有这位常委脑消化，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文字啊是活的啊，不是死的。什么叫做活的呢？比如说这个文字用在一个上下文的时候，它的意义可以变更，可以加多，可以减小。所以如果说你念了原文以后，晓得这个字的意义什么，那么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拿哪个意思去解释，那你一定会上当的。特别是我已经提了，有许多字有四个以上的意思，所以你要懂，你要晓得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是大概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很要紧。我想我特别注意什么呢？你看第一啊，我已经在这里写出来了，我想我不必同你们仔细研究关于这个创造量子，这是不过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在这里我留来的提议。Scofield Bible 也是这么说，你问了许多的甚至神学生，你问他们说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创造这个字啊，圣经用了几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千篇一律地告诉你说三次。我想恐怕这个原因是因为 Scofield Bible 是这么说，他说三次，事实我不知道他这个字用错吧，还是这个word这个错字有点不清楚，只用三个地方，可是一共有五次，这点记得啊，一共有五次。所以若是有人问你是创世纪第一章创造这个字用了五次啊，用了几次呢？五次，不是三次，用了三个地方，就是说第一节、第二十一节，那么二十七节。第一节一次，起初神创造天地。二十一节说神创造大鱼，海中的大鱼。我常在那想，是不是海中有些大的动物啊？现在也不大看得都看得见了啊，有一种大的动物我们前一个世界是没有的，所以造那个大的动物的时候用创造这个字。那么二十七字造人用了三次啊，可以说这个创造用了三个地方，并不是三次，一共五次。造人的三造就是造人这件事情上用了三次，因为在这里明明说人家在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啊。当然我好像上一次已经说过了，叫希伯来文法，就是普通的文法，说起来这样子的这个造字，这么一句圣经里面用了三次造啊， 好像有点累赘，有点抗拒。可是呢，我们晓得圣灵有意思在这里，告诉我们，轻轻地告诉我们说，他强调这一点，就现在这样子人，全世界没有的，只有这个世界才有。所以他用了三次造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人这样子的人从前没有，现在有的。这样子男人从前没有，现在有的；这样子女人从前没有，现在有的。这个第一点，关于这个吃素的问题啊，吃素的问题，因为差不多千篇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我在这里要请你们特别留意。那么第二点呢，就讲到创造这个字啊，我们平常的时候，若是有人问。你问一个人，你平常的都是这样子回答，就是沈先生也是这样子回答。你问他们说创造什么意思啊？他说创造啊，创造意思就是从无生有，从无生有。那么这差不多千篇一律的，事实上创造这个字本身呢，不是从无生有，是前乎无而今有这样子的意思，从前没有，现在有了，是这样子的意思。那这一点也特别强调，在二十七节，神告诉我们说，神造人，造男造女，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人从前没有，现在有的，啊，那么你怎么知道呢？当然你不能就这么随口说了，你看了在圣经里面，除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以外，别的地方用这个创造这个字的时候啊，你查了这些经文以后就知道，不是从无生有。那是从前没有今有的意思，懂吗？那这是第一。那么有人说，这样子说起来，难道起初神创造天地也是不是无中生有吗？我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不错，的确是从无生有。那么有人说了，你这样子可能自己自相矛盾了啊！一方面你说创造这两个字不是从无生有，创造两个字说前无而今有，因为什么的缘故呢？在圣经里面你仔细看这些，我在这里这个 reference 这个参考的章节都告诉你说，圣经是这个创造意思。非无不是无中生有，那是前无而今有。那么为什么我说，当我说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创造是无中生有呢？那这个是这样子，根据这节圣经的内容，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因为那边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他用什么创造天地，只有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所以我们晓得天地是有无，从无边有，懂这意思吧？那所以在这里您看见啊，这个字根的意义和字根的意义和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意义不同了。为什么呢？这是这个文化的结构上告诉我们。文化的结构上告诉我们，神是天地，这个天地是从前没有的，那个时候才有的。同时因为啊，这个他那一句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他用什么东西造，叫文化说没有这个 material accusative 啊，没有 material accusative， 所以我们晓得天地是从无而有，从无生有的。清楚不清楚？这里清楚吧？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再说一遍，创造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巴拉，巴拉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巴拉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或者说这个字根的意思，不是从无生有，字根的意思是原来是从。从前没有而现在有的，从前没有而现在有的，所以这个字啊，原来是讲这个光景，不是讲这个元素啊。光景怎么样呢？这两件事情，从前没有的，现在有的， 这个元素可能是从前有的，可现在成为一样东西是从前没有的啊。这个是自根的意义，所以自根的意义就是说前无而今有，不如说从无生有。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地是不是从无生有呢？我们说是。为什么缘故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巴拉这个字啊，受了这个文化的结构的这个统治控制。因为这个文化结构的缘故呢，所以那个巴拉在那里起初神创造天地，用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起初神用什么创造天地，看见吗？所以呢，天地呢是从无生有，无生有呢不是完全因为这个巴拉这个字的缘故。我们知道天地无生有，我们知道天地无生有是因为那句句子的缘故，那句句子里面没有这个物质的定位在那里 ，no material attached to there， 讲清楚了吧？啊，所以有时候这个解释圣经就还是差一点点，是不是啊？可是你有个道理在那里的啊，所以若是有人问你说天地是不是从无生有，你是的。啊，那么创造什么意思呢？创造这意思是不是从无生有啊？你说创造这个字本身不是这么意思，但是当这个创造有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因为那里没有这个创造的物质，所以我们知道天地只有神从无生有，这个清楚了吧？可是你，我老实告诉你啊，你说那我已经说过啊，神的启示是前进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的确看不出来天地是用什么造的。可是后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天地有东西造成的，你晓得啊？天地有东西，天地有元素的，不是没有元素。那所以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可以说天地中无生有。可是呢，在后来启示我们发现天地创造还是有元素的。你们看看好吧，这个在这里加上去的，我想已经今天讲到这里了，对你们应该讲的都更清楚一点啊。有时候我想我就不再讲下去，我今天想再讲下去恐怕有时候 confuse 他们。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换句话说在希伯来十一章以前我们都看不见，我们都只知道说天地是从无生有的。可是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原来天地有这个原料在那里。那你看第三节，我们因信就知道主世界是什么？借着圣经化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微之物造出来的，换句话说所看见的是从不显微之物造出来的。有原料，可是那个原料呢不是显微就原料，看不见的原料，那这个原料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世界是借着什么造的啊？神的话。你们知道圣经有一句话说出神的话没有一句怎么样不带能力的，那么这个天地是从什么造的啊？神用什么造的？能力了。所以难怪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原子能呢 是啊，宇宙是能力造的，宇宙是能力造的啊。神用话，出神的话没有就不带能力的，是原来是用能力造的。当神说要有光，能力出来了就有光啊。当神说要有什么，神的话一出来就有什么，有原来他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整个世界是能啊，整个世界是能。我们所看见物质不过是能的表现而已。 那这样子说起来，你跟真实这个仓鼠仓鼠机这个仓造两个字啊，不是从无中生有了啊。可是平常就说呢，你们不需要讲的这么深，讲到实际上的什么啊，还是就是让他们到那里为止，因为有许多时人听到的这个量不够好啊，有时候给他们太多还不行。我们呢，
我觉得现在应该讲
啊，OK。
对，我们这一帮应该
讲。啊哈。
真的啊。我们大半都不够科学
嘛。啊哈，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好，所以对于仓造这一条我们就不尝试啊，你们自己去再仔细去研究。那第二第三就是给各位啊，如果各位懂得英文的话，有时候能帮助你们解释圣经，就是根据文法来解释，根据文法来解释。我们第二是被生命充满，这个问题现在是大问题啊啊。那么为什么不这个问题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真理，为什么不神让他神让这样子的问题给人进来的混乱呢？这就是真理说，人把那个真理啊弄得不清楚，人把让真理不清楚呢，所以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怪在这个教会里面怪物这个被生命充满的事情啊，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怎么样。那第一点我要你们留一点啊，请记得整体启示前进点，所以我们对于一个真理，我们一定要找出来神对我们心若的心头啊，这个真理到底怎么样。我们已经讲过了，四条件是给以色列人，二条件是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福音时代的时候，现在对我们心若的心头不是四条街，不是二条街，是一条街。那个就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三章，约翰第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招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现在的命令不是四条街，不是二条街，那是这个一条街，这是我们的命令。那不说四条街不好，二条街不好，可是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都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直接对我们的是约翰一书第三章二三节那个命令。同样的，神给对大卫立过约，对摩西立过约，神对我们的约是什么呢？是希伯来书第八章，那个是我们的约，亚伯来的约，挪亚的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参考，这些都能都把神自己启示出来。接着这些约，我们看见神是这么一位神。可是直接对我们的约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啊，这个第八章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神借着耶利米已经预言过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那么现在对生命充满这事情也是这样子，生命充满这是一条线，我们今天没有功夫去查啊，你从圣经里面能查出来这个生命充满人的一条线在哪里。不是说在旧约里面没有圣灵充满，有，但是这个 degree 啊有点不同，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圣灵一定要加紧主工，因为撒旦的工作加紧，人心的败坏要加紧，圣灵不能不加紧主工。所以圣灵充满这个问题不是到新约时才有的，在新约的时候是加重啊，特别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圣灵特别降下来。这个并不是圣灵没有在圣经里面，那在这里我们不同意那个时代主义解。时代主义解意思说，在新圣灵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啊与人同罪的啊，好像意思就是说，当有时候他就降下了一下，或者充满一个人一下，不是与圣灵同罪，不是与人同罪，圣灵没有与人同罪。这个话我不赞成，因为圣灵。我们能懂得神的启示前进的话，神的启示有具体的话，凡是心也有的也就要已经有，这个表写可以有大小有长短，可这个原则一定要一样的，那这是我们解经的一个最要紧的原则，不然的话我们会解除啊。 那么我们现在是新的时候，当然在旧约里面可以说我们参考，旧约里面也教我们看见神怎样是恩待以色列人，神怎样恩待外邦人。圣经中巴兰说话，看见吗？巴兰先知说话，所以这都给我们看见神的启示。可是对我们直接一方面呢，那我们也找出来了，关于生命充满这个启示，我们现在的根据在什么地方？今天有许多人讲到这个关于生命充满运动的人呢，他们都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这样子的根据是错误的。什么叫错误的呢？神的启示，请记清楚啊，神的启示有这个四敌性的，有这个土鳖性的。四敌性的就是说 time and space limited， 在那个时候，或者说如果 God's revelation has two aspects or has two stages， two aspects will be different， one is logo， the other is universal。 logo that means God's revelationis for that time only。 创世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个圣灵充满是 logo revelation。 怎么知道是 logo revelation？ 因为啊，在教会历史里面从来没有第二次，看见吗？几千年了，差不多两千年了，从来没有再有一次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样子的。因为百姓兄只能聚集在那里，那么有许多人在那里换世界，有些弟兄怎么讲道文，有些人讲英文，有些人讲法文，像这个懂法文的是懂英文的全道，从来没有这一次过。所以这个就证明说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 logo revelation， 那 logo logo yeah， 就是修了四敌限制的一个 revelation。那么我四弟，再给他破题，啊行，四弟性质，普遍性质啊。你念圣经的时候，普遍性的我们就要直接的奉行，事理性的呢，平常是给我们做参考。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事理性的，不是普遍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第二次过，看见吗？所以我们若是一根据那一段圣经呢，有一点啊，有点牛肉不对马嘴。现在有许多人都根据那一段圣经，可是他们当时从来没有这种光景发现过。那么我们现在要找出来，就说了，我们新约的信徒那一段圣经关于圣灵充满是我们应该是根据的。那么我们要看了，看下来一看下来呢，看到有两节圣经，一节圣经是什么？一节圣经是在使徒行传，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因为这里只讲到圣灵充满，所以这个章节没有写下来，你们自己应该抄下来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首席成了一个身体，引以为圣灵。那在这里当然中文圣经不大清楚，原来是都从一位圣灵baptized into one body， 都从一位圣灵进入一个身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么成功的，谁把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呢？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这里用这个金子啊，用这个描写这个金，好像把我们本来你洗碗的时候啊，一大桶的水在那里， 能喝里把这个碗也放进，这个盆子也放进去，是不是？所以这些盆呢碗呢都在那个水里面了。我们这样认为基督的肢体也是这样子，圣灵把我们都放进去，放进到基督里面去。那这个就是说圣灵经，圣灵经的功用就是说教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是圣灵经的功用，这个清楚了吧？圣灵经就是说，是不是说 special baptism？ 圣灵经或者圣灵洗啊，无论如何，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教我们从个人成为团体一部分，这是他的工作。当我们一自己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不知不觉自己都成了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这么惩罚的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说哪一方面的工作呢？圣灵经的工作。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讲到圣灵充满，那是在以弗所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十八节，关于圣灵经历的这件事情，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最后的启示。关于圣灵充满，是在以弗所第五章十八节是最后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根据的是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同这个以弗所第五章，因为这只有这两章圣经，一章圣经是讲到圣灵经历的问题，一章圣是讲到圣灵充满的问题。换句话说，关于圣灵这个问题啊，是到这里为止了。圣灵经历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为止，圣灵充满到以弗所第五章为止，以后没有了。以后没有啊，以后怪我这个问题啊，只有看见这个表写，没有对原这一方面没有对发展。所以现在我们怪我生命充满的这个问题啊，是根据什么？就根据以弗所第五章十八节这一节，这一节啊，这不过是一句话，可是这句话呢，把生命充满整个真理啊完全启示出来。那这个就是说你懂得文法的好处啊，懂得文法的好处。在这里我顺便提一点啊，搞圣灵经历和圣灵充满，在教会初级的时候，这两个圣灵的 operations 是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的。等到教会正式成立后，这两个 operations 才分开。那你怎么知道呢？合在一起，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怎么样要受圣灵的洗？好，那么这句话是耶稣的预言，到第二章。第二章应验了，是不是啊？应验了。第四节怎么说呢？他们就都被什么圣灵怎么样充满？那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第一章的圣灵洗，第二章的圣灵充满，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是吧？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洗同圣灵充满是常是合在一起的。混在一起的，什么事情啊？在开始的时候总是简单的，等到事情成立了以后啊，样样事情有谱以后，那么工作就分得清楚了。整个教会也是如此，所以等到十六星期十九章以后啊，我们就看见没有再混在一起了。到了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这个圣灵经历在哪里？到以弗所第五章看见圣灵充满在哪里？所以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像他们现在呢，就有许多人呢，就把这个东西还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他们也讲不清楚，什么叫圣灵经历，什么叫圣灵充满，他们就混在一起了，就现在事实还不是讲圣灵充满，像圣灵经历，就讲方言，你只要讲方言就是了，他们也不理圣灵经历啊，圣灵充满，只要你讲方言，那么你是什么方言他不理你了，只要你讲方言就是了。 啊，这样你能滴滴答答的就说你是个生存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根据的是根据《依法说》第五章，有人问我，他说你从前讲过方言的，为什么你现在不继续讲呢？那我的原因就是我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就是这个启示前，根据圣经前进的启示啊，现在不是注意这些，现在注意就是注意《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么这样子一来，我们才知道《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这些圣经的重要性啊。我们现在关于生命充满的问题，一定要跟